弟兄姊妹早上好，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大怜悯。那刚开始我想把这个题目就是起成怜悯，后来我在想，既然要讲这个题目，那个经节经文是从哪里呢？我就想到这个彼得前书一章刚才读的这几节，那我就发现这里面不仅讲了怜悯，他写的是大怜悯，然后那我就把这个题目就改成大怜悯了。为什么叫大怜悯？也许以后等会儿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经文里面为什么把它叫做一个大怜悯啊。首先呢，请大家来考虑，我们所相信的神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或者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呢，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属性？到底有什么样的属性？当然，我们如果圣经读得多的话呢，我们可以总结出来一些神的属性。但是呢，今天我们首先要看的呢，就是神他怎样来描述自己。那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圣经里面还真的是有这样一段话，在出埃及记34章里面，神是这样宣告他自己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他在这里指的就是摩西。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那这段经文呢，就是神对自己在人的面前的宣告。那他是怎么描述自己呢？他说，我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我们也看到呢，他不是不发怒，他不是不追讨人的罪，他不是不审判人，但是他的怜悯呢，远远大过他的审判。他的怜悯，他对人的怜悯远远大过他对人的审判。当然，我们如果读过创世纪的话呢，我们也就会想，这个神对自己的宣告呢，好像和他做的事情有点不大一样啊，就是有点不是很符合，知道吧？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创世纪里面有大洪水，有这个索多玛，有这个杀这个埃及人的长子，就是每一家的长子都被杀，是吧？那么做出这些事情的神呢，他宣告说自己是怜悯人的神。那我们就可以来思考，那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神，他真正是一个怜悯人的神吗？当然，我刚才讲的这些事情呢，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这个，那这些都是从神那里的审判。这些人之所以有这样的遭遇呢，境况呢，这是他们该得的，这是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叫 divine judgment， 从神那里来的审判。如果是神的审判的话呢，其实也就不用解释了，那他肯定是有他的原因，我们可能不是很好理解或者不明白。那但是呢，我们可以做的呢，就是还要思考，就是即使在这些大的灾难里面，你可不可以找到神的怜悯？即使在神的审判里面，你可不可以找到他的怜悯？那我们就在想啊，比如做大洪水的时候，神究竟忍耐了人有多久，最后才用洪水淹没了世界？那我们知道，在挪亚一家造船的过程中呢，其实就等于他一直在向世人宣布，这个世界呢，因为你们的罪要被毁灭，是吧？如果有人听他的话呢，认罪悔改，我想最后活下来的也不一定只有一家八口人，是吧？ 但是呢，啊，很明显，没有人听他的，啊，所以呢，神最后用洪水呢淹没了整个世界，只有在船上的一家八口人得以存活，这就是大洪水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在这个埃及人杀埃及人长子的这件事情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得更清楚，啊，就是法老在这个之前呢，已经奴役了以色列人许多许多年，啊，已经奴役了他们许多年。而且呢，这个以色列人生下来的男孩呢，生下来就要被杀死，对吧？啊，所以当神让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呢，要求他要放以色列人回到迦南，离开埃及。法老不愿意，法老不愿意，是吧？所以呢，在这个神就降下了，借着摩西降下了许多的灾难，比如说青蛙、狮子、苍蝇、蝗虫、瘟疫、黑暗。每降一次灾难，法老可能刚开始有点愿意，后来马上就心硬，又不愿意放他们走，是吧？所以直到最后的，那就是最后一个灾，就是逾越节，神在逾越节击杀他们的长子。那每一家凡是门框上没有涂这个羔羊的血的这个家里面呢，也就是埃及人，他每一家的长子都晚上都死了呀。即使是这样的话呢，法老开始同意让以色列人走，后来又后悔，派追兵去追以色列人。所以在这些事情里我们可以看到呢，神通常是给罪人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机会来等待他们悔改。神在施行审判之前，通常会给罪人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机会，为的是来等待他们悔改，直到最后神才会把这些审判放在人的身上。所以即使在这样的大灾难面前，我们还是可以说神是有怜悯的神，神是怜悯人的神。那么圣经里讲神的怜悯呢，在约拿书里面有明显的表现。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先知约拿呀，刚开始神让他去这个尼尼微城，是个大城，但是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城啊。他想让约拿到那里面告诉城里的人他们要悔改，不然神要灭这个城，是吧？那约拿不愿意去，但是后来呢，他顺服了神，就到了尼尼微这个城里面。那么约拿进去之后走了一天，就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就必倾覆了，就是再等40天你们这个城就要被神给毁灭了。可是呢，在这个40天里面呢，这个城里面的人悔改，那神也就不把这个灾难降在这个城里了。这是神所做的，只要人可以悔改，他就会因为怜悯神，怜悯人，他不降这个灾难，是吧？可是这个先知约拿呢，他就发怒，他发火了。他意思就是说，我本来我就是知道，你肯定只要人悔改，你就不降灾难给他们，所以我本来就不想来，是吧？因为他心里他想让神把这个城给毁掉，知道吧？那现在你真的，我一来你就不降灾难给他们了，是吧？那么这个事情，这本书最后是怎么结束呢？这本书最后是用神的两句话来结束的。他是说，耶和华说，因为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天很热，他赐给约拿一个蓖麻，是吧？就给他遮太阳，他就很舒服。可是呢，后来有个虫子把这个蓖麻给咬死了，他就变得很热，他很痛苦，因为他连这个遮阴的这个蓖麻都没有了，是吧？那就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当然这里面用的是爱惜这个字，是吧？英文是 pity， 但是这个词里面肯定也包括了怜悯的意思，怜悯的意思啊，我怎能不爱惜呢？所以约拿书呢，它其实主要就是在讲神的怜悯，在讲神的怜悯啊，只要人可以悔改远离罪恶，神就不把灾祸降给他们。而且因为神的怜悯呢，神还要差遣他的使者去挽救他们，去拯救他们，让他们可以悔改，让他们可以悔改。这就是神要一定要让约拿去的原因，让尼尼微城里的人有这样一个机会，在被毁灭之前有悔改的机会，可以不被毁灭，可以不被毁灭呀。同时在这本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人和神的区别，人和神的区别。和神相比，约拿虽然是神的先知，他也可以做到顺服神，是吧？但是他的心里有没有神对人的怜悯呢？没有，没有呀，没有。他有的更多的是仇恨，是吧呀？所以当神真正要拯救尼尼微的时候呢，他反而发怒了呀，他反而发怒了呀。这就是神和人的区别。但是呢，我们更想一步，我们就知道他其实自己也是活在神的怜悯之下，他只不过自己不知道而已，是吧？神让一条大鱼把它吞在肚子里，然后过了三天它又出来了，是吧？把它吐在岸上，是吧？所以他其实也没有顺服神的旨意，是吧？神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击杀他，只不过呢，他没有意识到他其实自己也是活在神的怜悯之下呀。那么这是旧约里的故事。那么在新约里面呢，耶稣在人的身上行了许多的神迹，治病、赶鬼，甚至让人啊从死里复活。那我们通常在这些故事里面可以看到这些人的信心，人身上的信心。但是我们比较容易忽视呢，是这些人在身上寻求神怜悯的心，怜悯的心呀。比如说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我只是随便挑几个例子。这句经节告诉我们，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那我们知道后来耶稣有没有治好这两个瞎子呢？治好了，是吧？但是这两个人是怎么接近耶稣呢？啊，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是为了寻求怜悯，怜悯，对吧？啊，那么在马太福音十五章的时候呢，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伏得甚苦，我女儿被鬼伏得甚苦。这句话呢，几乎和刚才那两个瞎子一样，是吧？ Have mercy on me, have mercy on me, 可怜我，可怜我，因为我这个女儿被鬼伏得甚苦。同样他也是来到耶稣的面前是为了寻求他的怜悯，是为了寻求他的怜悯，是吧？请问耶稣下来说了什么的话？嗯，在这个故事里面，因为这个迦南的妇人是这个非以色列人，是外邦人，大家有没有人记得耶稣下来说了什么话？耶稣说了一句大家只要一读就不会忘记的话，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大家有没有记得？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意思说你是外邦人，那我来主要是为了拯救以色列人，我怎么可以把这样的怜悯来给你呢？如果换你我的话，我们马上就走了，对不对？对吧？这个神的儿子竟然说了这样的话，是吧？可是这个妇人怎么说呢？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掉下来的碎渣儿，是吧？也就是说他的怜悯带着他更进一层，更进一层啊， 既然你说我连狗都不如是吧，那我就以狗的身份我继续要来寻求你的怜悯，是吧？那耶稣最后是怎么说的？他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你的信心是大的。当然他在主面前有信心是吧，但是我们要看到是因为他对神的理解，他对神的怜悯的理解，才会让他有这样的信心，对不对？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有这个一节，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吧？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哦，请回答，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好像是在圣殿里祷告是吧？是吧？好像是在圣殿里祷告。在他前面有个什么人祷告？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是怎么祷告呢？他说，啊，神呐，我感谢你是吧？神呐，我感谢你啊，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我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下来在他旁边就是这个税吏这么祷告，他说，神呐，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最后耶稣是怎么讲的？耶稣讲，这个税吏回去反而比那个法利赛人倒算为义了。什么原因呢？他还是来到神的面前，是来寻求他的怜悯。另外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是为了寻求他的奖赏。所以我刚才选的这个例子，我们都看到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人来到神的面前是要来寻求他的怜悯。我们更需要通过他的怜悯来接近他，来接近他。下面这段经文是选自诗篇五十一篇第一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这是大卫的诗篇。在这一节里面，怜悯出现了两次，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这个连续就是 mercy， 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这个慈悲也是 mercy。 在这一节里面，怜悯出现了两次，请问大家有没有人知道这个诗篇是大卫在什么情况下写下来的？如果知道的话请回答，不要害羞。好，OK， 诗篇五十一篇在前面是有一小段，他说这个是大卫的诗篇，当先知拿单去找他，因为他和拔示巴犯了罪，所以呢，这是他写的诗篇。这是大卫的第一反应，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丰盛的怜悯涂抹我的过犯。所以当人知道自己犯了大罪之后呢，更应该按着神的怜悯来到神的面前，恳求他的宽恕啊！当人犯了大罪之后，这个时候你更没有什么在神面前可以站得住的，你唯一可以有的就是你知道神是怜悯人的神，你只有通过他的怜悯来接近他，来恳求他可以宽恕你的罪，可以宽恕你的罪，对吧？路加福音十五章，我给大家选了一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 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呀，连连与他亲嘴。大家都知道啊，这一节是从这个浪子的比喻里选出来的，浪子的比喻里选出来的。那我选这一节的原因呢，就是说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寻求怜悯的时候，神会怎么反应呢？神会怎么反应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小孩子回去之前他心里已经想了，他说他我见到父亲的时候呢，我要说，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再成为你的儿子，从今以后你就把我放在家里当一个雇工吧。这是他回去讲的，回去之前心里想好的，所以他就往家里走。所以这个儿子回家之前他是要到他父亲面前寻求他的怜悯，可是当我们来到父亲的面前，就是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怜悯的时候呢，神会怎么反应呢？这里看到他父亲相离还远，看见就动了慈心，就动了慈心啊！因为这个父亲看见他动了慈心的原因呢，是因为知道这个儿子回家是要寻求他的怜悯，所以他才动了慈心。所以大家知道耶稣为什么要治好那些人了吧？因为他们来到他的面前是为了寻求怜悯。反而大儿子，父亲是一样的父亲，但是呢，他却不知道通过怜悯的心来接近父亲，他不知道啊。只有这个小儿子是以正确的方式来接近他的父亲啊。那么下面我们今天呢，我们就看一下今天的经文。那在彼得前书里面，使徒彼得是这么说的，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天上的基业啊。这里面这个词呢，就是不仅是怜悯了，而且是大怜悯 ，great mercy，great mercy。我相信呢，我讲到这里，我们已经明白，就是我们的神是对人是一个蛮有怜悯的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如果可以接近他的话呢，我们需要通过怜悯来接近他，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义人，在神面前可以自认为是站得住的，所以我们必须来到他的面前，通过寻求他的怜悯来接见他。那么这里讲到，既然神是怜悯我们的，我们就应该知道自己确实是需要被怜悯的。许多人因为不知道自己需要神的怜悯，所以没办法来相信耶稣，所以没有办法因为大家都觉得该有的我已经都有了，我也没有什么可需要的，如果有需要的话，我自己也可以努力来得着，是吧？所以你说我需要怜悯，这个不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吗？所以就是这样的心态呢，让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来相信耶稣。在这两节经节里面，神告诉我们，神究竟怜悯我们什么呢？因为人呢，人的本质呢，没有未来，没有盼望，这是神对我们最怜悯的事情。我们是一群没有未来、没有盼望，我们出于尘土，我们终必归于尘土。因为你没有未来、没有永生，所以你在地上的一切劳苦都变得没有意义。这就是我们最需要被怜悯的事情。也许你会说，我怎么会没有盼望呢？我盼望长大，我盼望毕业，我盼望成家，我盼望我有孩子，我盼望我有绿卡，我盼望我有工作，我盼望我可以出人头地。如果你不盼望你可以出人头地，也许你可以盼望你平平安安的过一生，是吧？ 啊，等你这些盼望都实现以后呢，你可以再说，我现在盼望我的孩子毕业，我的孩子工作，我的孩子成家，我的孩子出人头地，或者我的孩子平平安安的过一生。可是这些盼望没有一个是活的盼望，都是死的。没有一个盼望是可以带领我们到永生的，没有一个盼望是可以带领到我们到永生的。但是这句经节里面告诉我们，神因着他的怜悯，借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就是活着的盼望， Living hope， Living hope， 就是可以带领我们到永生的盼望，可以带领我们到永生的盼望。为什么说是大怜悯呢？我想这和耶稣所付上的代价有关系，这个代价越大，就说明神对我们的怜悯就越大。神为我们的罪牺牲了他的儿子，就说明他对我们的怜悯就有多大。所以神对我们最大的怜悯呢，是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牺牲表现出来的。如果有一个人怜悯你，他为这个怜悯所付上的代价就代表他对你有多怜悯。所以如果我们说神怜悯我们，他在这个怜悯的事情上付上的代价也就代表他有多怜悯我们。如果他为这件事情付上了他自己，那就说明这个代价是大怜悯，大怜悯。所以呢，一方面我们看到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丝毫不觉得自己需要被怜悯，另一方面呢，神已经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赐给人一个活的盼望，活的盼望。所以我觉得如果神知道人是需要被怜悯的，人就要努力的来看清楚这一点，就是自己确确实实是需要神的怜悯的，自己确确实实是需要神的怜悯的。那么在下面一节之后呢，我们就看到我们有了这个活着的盼望以后呢，就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基业就是 inheritance， 就是我们可以继承的产业。那么我们一般可以继承的产业呢，就指的是这个父母的这个房产、地产和财产，可以让孩子们来继承。但是呢，这些地上的产业继承以后呢，也是会失去的，尤其是当你和你的孩子还没有永生的时候呀。可是呢，神通过他的儿子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是永恒的，是在天上的产业，在天上的产业呀。这就是和我们地上的父母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不一样的。所以呢，借着这两节我们知道，当我们真正相信耶稣基督为了我们死，为了我们复活，我们也借着他的死里复活得到了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呢，就是这里讲的重生的生命。这个生命呢，不再是像以前一样是没有盼望的生命，而是一个活着的盼望，带我们到永生的一个永恒的这样的生命。这就是神因着他的怜悯所赐给我们，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我相信你大概已经明白这些道理。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我也愿意你有一天可以来明白这样的道理。那么下面我要讲的是，就是当我们真正明白神的大怜悯之后，神对我们有什么旨意在我们身上，或者神愿意我们怎么去做。简单的讲呢，就是神也希望我们心里有对人的怜悯，神也希望我们可以活出来他的怜悯。同意吧？同意，同意。好，我们来看两节经文，好吧？这段经文是比较有名的，在旧约的何西阿书六章六节，他是这么说的： 我喜爱良善，或作连续，不喜爱祭司。喜爱认识人，胜于翻祭。那么，这段经文在新约里面被耶稣引用过，他用的是连续，就是怜悯。耶稣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司。”意思就是怎么说呢？我喜爱，我不喜欢人对我献祭，啊，动不动你可以，当然可以杀个动物来到神的殿里来献祭，是吧？如果你在献祭的时候，你心里没有对人的怜悯，那你做这些事情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如果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心里并不认识我这位神是有大怜悯的神，那有什么用呢？所以耶稣呢，就用这段经文来告诉大家，他希望人心里啊，先有怜悯，有一颗怜悯人的心啊。他不喜欢当你不认识神的时候，或者不知道这位神的属性的时候呢，就来到神的殿里向他献祭啊。那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里面，他更是这样直接的告诉文士和法利赛人，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呀。”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什么叫假冒为善呢？因为他们表面上做得好，是吧？他们也努力寻求人的称赞，是吧？所以他们可以将薄荷、茴香、芹菜献给神，献上十分之一。但是律法上更重要的事情，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公义、怜悯、信实。他们没有。所以和刚才那个经节是一个意思啊。所以我们更重要的需要做的就是先寻求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公义、怜悯、信实，我们再去找那些外表上可以做的呀。当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心的话，你再做这些事情，神也不会认识你呀。但是我们有真正有这个心的话呢，我们可以依靠这个心，我们来行出神让我们所愿意做的事情，好吧？下面呢，我再给大家念一个非常有名的经文，好吧？这个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0章里面。这个故事是这么说的，他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上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啊，如果你是不常来教会的，我们知道祭司和利未人是神职人员，一个是在圣殿里啊献祭的，一个是在圣殿里服侍的，啊。但是当他们看见这个半死的人的时候呢，他们就装着没看见就走了，是吧？那下面这一节呢，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就是非以色列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就动了慈心。我们当然知道他下来所做的，但是在他做这些事情之前，他先干什么了，或者他的心里有什么表示呢？这个耶稣讲得很清楚，我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动了慈心以后呢，他做了什么呢？他就上前用油和酒 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这是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是吧？大家都知道。耶稣问了一句话，耶稣问这个律法师啊：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意思就是说，这三个人里面哪一个到底是这个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同自己的那个人呢？如果是你，你该怎么回答？请问大家，如果是你，你该怎么回答？好，不要害羞啊。如果是你，你该怎么回答？那个撒玛利亚人，是吧？对不对？因为这个撒玛利亚人救了他嘛，对不对？哎呀，还有没有？还没有人？啊？或者我可以说救了那个人，对不对？这个也容易吧？就是不要说另外两个人肯定不是爱邻舍如同自己的人，但是这个救他那个撒玛利亚人肯定是这个人，是吧？这都是可以回答的，是吧？大家有没有人记得圣经上是怎么写的？有没有人？啊？那个律法师是怎么回答的？啊？哦，你是不是查圣经了？啊？是不是？是查圣经了是吧？这个律法师是怎么回答的？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就说：你去照样行吧。我们说这个律法师当然有他的问题是吧？但是他听耶稣的话还是很清楚的，他的回答也是准确的。为什么呢？我们当然可以说救了这个人是好人嘛，是爱邻舍如同自己的人嘛。可是呢，你没有回答到点子上。最正确的回答就是这个律法师的回答，是怜悯他的，是怜悯他的。因为我们如果回答是撒玛利亚人，或者是救了他的这个人，我们就忽视了在这个撒玛利亚人身上最被神看重的一点，就是那个让他起来救这个人后面的动机和动力。就是他有一颗怜悯人的心，这个是造成他后来的行为的所有的动力。他需要有一颗怜悯人的心。如果我们只回答说你在半路上看见一个人半死，你要救活他，这个如果写在律法里面，我相信祭司和立位人也会去做，是吧？但是律法不能让人产生怜悯，律法不能让人产生怜悯。神需要的我们是一颗有怜悯的心，有怜悯的心。耶稣然后怎么说？你去照样行吧。什么意思？你去照样去救人啊？你去照样行吧。大家大概可以明白吧？他说你先有这个怜悯人的心，然后再去做这个心让你带出来的事情，对不对？你要先有这个怜悯人的心，所以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呀，照样行吧呀。所以我们看到怜悯是让我们做出来后来一些事情的最终的 根源，呀，最终的根源，呀。也就是说呢，人在有爱邻舍的行为之前，需要先有一颗怜悯人的心，需要先有一颗怜悯人的心。那我们怎样才能有一颗怜悯人的心呢？神的先知约拿没有，但是呢，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明白神的大怜悯之后呢，这样呢，我们就可能有一颗怜悯人的心。所以神的意思，首先你要认识我，你要先明白我对你的怜悯，然后请你也有一颗这样怜悯人的心，这是神的意思。所以在座的各位，不管你有没有信耶稣，那我们其实时时刻刻都活在神的怜悯之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应得的审判和惩罚，我们应得的审判和惩罚，神没有马上给我们。那我们不该得的祝福呢，也就是恩典，神常常加给我们。Yeah, 我们时时刻刻都活在神的怜悯之下。如果神有一天把他的怜悯除掉，那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呢，也不可能完全明白神对我们的怜悯有多大。你不可能完全明白，你不知道每天神要需要赦免你多少次，你才可以平安度过这一天，你不可能完全明白呀。但是呢，神对人的怜悯呢，我们不要以为这是神软弱的表现，也不要以为这是他没有原则的表现，他其实是在给我们时间，为的是什么呢？为要等我们悔改，为要等我们悔改啊！他在给我们时间，所以我们该得的他还没有加给我们。那么如果在座的，如果你已经相信了耶稣，也就是已经明白了神的大怜悯的弟兄姊妹们，那我在这里挑战你，请问你对周围的人，在你生活中对你周围的人，有没有真正有一颗怜悯人的心呀？因为这个是检验你有没有真正明白神的怜悯的一个标准。如果你对附近的人，对周围的人有一颗怜悯的心来对待他们，那这个就说明可能你已经明白了神对你的怜悯。如果还没有，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的机会。那么如果你知道你自己肯定相信耶稣，但是你对别人没有怜悯的心，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错？所以呢，也需要我们的生命和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呢联系起来，让他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没有阻碍，我们可以活出这些怜悯呀。不要活得像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基督徒做久了，我们最后就只注意外表和行为，注意别人对我们的夸奖，反而心里没有神所看重的怜悯。最后我给大家讲一个笑话，是别人跟我说的。他说这个猫的主人对猫很好，是吧？那从这个猫的角度，这个猫就说，叫猫就想， 哎呀，这个人对我挺好的，我饿的时候他就给我吃，我渴的时候他就给我喝，是吧？既然他对我这么好，那我肯定是神了，对吧？对不对？是不是？这个人在做我的奴隶嘛，他对我这么好，这是猫这么想。那如果换条狗的话，他会怎么想？哎呦，这个人对我这么好，我饿的时候他给我吃，我渴的时候他给我喝，他对我这么好，他肯定是神了。啊，这是猫和狗都不一样，是吧？大家听明白了吧？请问，我们有没有活得像只猫？而没有活得像条狗？什么意思？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当然不会像猫那样，我们觉得自己是神了，是吧？是吧？但是呢，我们会觉得，如果神对我们这么好的话，肯定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吧，对吧？或者是我们为神做了什么大事，是吧？所以神才对我们这么好吧？所以呢，这就是人可能有时候的想法。其实呢，你想错了。神这样对你呢，只是因为他特别的怜悯你，而不在乎你可以为他做什么，是吧？如果你沿着这个思路往下考虑呢，你也会想，那如果我们觉得神对我们不够好，不够好的话，那肯定是因为我做的不好，对不对？这就是猫的想法。那我刚才引用那么多经文，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管是那两个瞎子，不管是那个迦南的妇人，不管是那个税吏，不管是犯罪的大卫，我们也不管是那个浪子回头的浪子，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总是要寻求神的怜悯。如果神宽恕我们，赐恩典给我们，不是因为怎么样，而是因为他的属性就是赐怜悯给人的神。如果我明白神的怜悯，他也愿意我们活出来他的怜悯，也愿意我们用这样的怜悯来对我们周围的人，好吧？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好吧？亲爱的天父啊，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怜悯，大怜悯，不知道我们多长时间、多经常会去思考。因为这个社会上，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已经很少来讲到怜悯了。可是天父，今天求您借着您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向您显明，让我们显明，让我们知道神，您愿意让我们看到，您就是赐怜悯给人的神。我们已经明白您的，弟兄姊妹们，求您今天啊，真正的赐圣灵感动我们，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过去的生活中可能是非常的不讨神的喜悦，我们没有活出神的怜悯。如果没有活出来，天父，今天求您赐您怜悯的心，让我们真真正正明白您的大怜悯，也让我们可以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如果还没有在座的还没有认识您的朋友们，今天也愿意让你借着您的这些经文，让我们心里有这样的心智，就是我们愿意来认识这位，来接受这位赐怜悯给人的神。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